三个礼拜的时间没跟大家见面，大家都好，祝你平安。
三个礼拜的时间没跟大家见面，大家都好，祝你平安。
也代表师母呢，在这边向大家来到问候。
也都代表师母在这里向大家问候。
当然，回到家里的是最快乐的事情呢。
当然，回到家是最快乐的事情啊。
但是还有一件呢，是很高兴的事情，你知道是什么吗？
但是还有一件是很高兴的事情，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就三个礼拜不用讲到。
在三个礼拜不用讲到。
我想时间呢、的确过得很快哈。
我想时间的确过得很快。
转眼又是十二月了。
转眼间又是十二月了。
那市面上呢挂起了这个圣诞的装饰。
市面上已经挂起了圣诞的装饰。
也响起了圣诞的歌曲和音乐。
亦都响起了圣诞的歌曲同埋音乐。
世人呢、都忙着过节日啊。
世人都忙住过节日。
却不认识。耶稣基督为救主，
却是不认识耶稣基督为救主。
但愿呢，我们能够把这个注意力啊，投向这个圣诞节的主人，就是耶稣基督。
但愿我们把这个注意力投向圣诞节的主人，就是耶稣基督。
从这个礼拜起呢，我想跟大家一起来思想环绕在这个圣诞的故事中的一些人物。
在这几个礼拜例如我想跟大家思想下围绕在这个圣诞节里面这几个人物。
今天我们要看的人物呢就是约瑟、
今天我们想要看的人物就是约瑟、
玛利亚的丈夫。
玛利亚的丈夫。
当我们读圣诞故事的时候、
当我们读圣诞故事的时候，
总是感觉到约瑟的是一个不起眼的人物，
总是感觉到约瑟是一个不起眼的人物，
很容易就忽略他了，
很容易就忽略了他了。
约瑟的确的是一个很沉默的人，
约瑟的确是一个很沉默的人。
我很惊讶的发现呢、四本福音书好像都没有听过约瑟讲过什么话。
我很惊讶的发现了四本福音书好像都没听过约瑟有讲过什么的话。
我想呢他一定说过一些的话，
我想他一定是有讲过一些的话，
只是圣灵呢没有把他、所说的话记载了下来而已，
只是圣灵可能没有将他的话记载下来。
但是我也相信约瑟的为人，
但我也都相信约瑟的为人、
他的信心顺服的心，
他的信心顺服的心、
敬畏神的心、
敬畏神的心，
比一切的话都要更加的响亮哈，
比一切的说话可能更加的响亮。
所以话不一定呢要多说，
所以话不一定是要多讲，
话多了也不一定呢是分量重啊，
话多了也都不是一定是分量重。
美国解放黑奴的伟大总统林肯，
美国解放黑奴的伟大总统林肯，
南北战争之后呢，他发表了一篇很重要也是很著名的宣言。
南北战争之后，他都发表了一篇很重要同埋很紧要的声明，
就是我们称为的盖茨堡宣言啦、
就是我哋称为的
盖茨堡
宣言。
可是你知不知道啊？林肯在还没有上台演讲之前呐、
但你知唔知道林肯喺未曾上台演讲之前，
有一个政府的部长呢，已经呢在台上讲了差不多两个多钟头的话，
已经有一个政府的部长在台上已经讲了差不多两个多钟头的说话了。
我想假如我讲两个钟头的话，你们也会很不耐烦、
我相信如果我讲两个钟头的说话，可能你们都会觉得很不耐烦。
那到了林肯总统上台的时候，
那到了林肯总统上台的时候，
他只用了266个字，
他只用了266个字，
短短几分钟就讲完了他的这个宣言，
短短的几分钟就讲完了他的宣言。
但是呢他所讲的却变成了永垂不朽的宣言，
但是他所讲的却变为永恒不朽的宣言。
不但是美国史上甚至世界史上呢也是最出名、
不单是美国史上也是世界史上的最出名的。
而那一个部长讲了两个钟头
同埋那一个部长所讲了两个钟头的，
一点也不重要了，
一点都不重要的、
啊、也没有人、啊、去纪念 记得起来了，
也都没人去记得起他讲什么了。
是的，话呢，说话呢不在乎长短，
是说话是不在乎长短、
啊、而是在乎内容、
啊、而是在乎内容，
更在乎个人的内涵、啊、
更加在乎个人的内涵。
约瑟就是这样一位沉默寡言的人物，
约瑟就是一位这么沉默寡言的人物。
他呢也是玛利亚所需要的一位丈夫，
他也是玛利亚所需要的一位丈夫，
也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啊、在他婴孩和成长的过程当中所需要的一位父亲，
亦都是耶稣基督在降世为人，在他婴孩和成长的过程当中所需要的一位父亲。
约瑟是个木匠，是个穷苦人，
约瑟是一个木匠，是一个穷苦人，
他所代表呢就是以双手为生的劳动阶层、啊、
他所代表的就是以双手为生的劳动阶层。
谁会想到神竟然把他宝贵的独生儿子托付了给这样一个穷苦的木匠家庭，
谁会想象到神竟然将他这位独生儿子托付了给、这位木匠的家庭呢？
今天我们、啊、就从约瑟的眼中来去探讨基督、耶稣的降生。
今天我们就在用约瑟的眼中来去探讨耶稣基督的降生。
首先我必须告诉你们、啊、
首先我必须告诉你们，
约瑟所面对的是一个极大的困境，
约瑟所面对的是一个极大的困境。
约瑟和玛利亚的故事呢是一个美丽又动人的爱情故事，
约瑟和玛利亚的故事是一个美丽和动人的爱情故事，
因为他们之间的爱情是纯洁的，
因为他们之间的爱情是纯洁的，
是委身的，
是委身的、
啊、是全心全意没有自私成分的，
是全心全意没有自私的成分的、
啊、而是对为了对方的好处而愿意奉献自己的，
而是为了对方的好处而愿意奉献自己的。
约瑟我们知道是刻苦耐劳忠厚老实的年轻人，
我们知道约瑟是一个刻苦耐劳的年轻人。
玛利亚呢一定也是一个美丽而又有慈善心肠的少女，
玛利亚一定也是一个美丽而且有慈善心肠的少女。
他们两个人呢都有美好的灵性，
他们两个人都有一个美好的灵性、
啊、是爱神和敬畏神的人，
是爱神和敬畏神的人。
圣经说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
圣经说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
那照犹太人的风俗、啊、许配之后呢就有夫妻之名、
啊、照犹太人的风俗呢就是许配之后就已经有夫妻之名，
但是、啊、还不能行这个夫妻之事、啊、
但是还不可以行夫妻之事。
那约瑟深爱着玛利亚，
约瑟他深爱着玛利亚，
他盼望着那日能够与玛利亚呢完婚，
他盼望着那日能够与玛利亚完婚，
能够有共同的生活建立家庭，
能够有共同的生活建立家庭。
可是故事的发展呢却出乎他的意料，
可惜故事的发展却出乎他的意料。
玛利亚到山城去探望他的表姐伊丽莎白回来之后啊，
玛利亚他到山城去探望他的表姐伊丽莎白回来之后
啊，这个情况呢就有变化了，
个情况就有了变化了。
玛利亚来对约瑟说，
玛利亚来对约瑟说，
约瑟啊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他说约瑟啊我要告诉你一件事，
你听了之后呢一定感到很难相信、啊、
你听了之后一定感到很难相信
啊，我怀孕了，
我怀孕了。
约瑟知道那个孩子不是他的，
约瑟他知道这个孩子不是他的。
你可以想象当玛利亚告诉他这些话的时候就好像晴天霹雳、啊、
你可以想象当玛利亚告诉他这些说话的时候就是晴天霹雳的时候、啊、
约瑟啦难过到极点了，
约瑟他难过到极点。
接着玛利亚又告诉了他一些话，
接着玛利亚又告诉他一些话，
他说约瑟啊上帝拣选了我作为了基督、啊、救主降世为人的母亲，
他说上帝拣选了我作为耶稣基督降世为人的母亲、
啊、有天使向我显现说你要从圣灵怀孕、啊、
有天使向我说你要从圣灵怀孕。
你想约瑟能不能听得 进耳呢？这些话，
你谂下约瑟能唔能够听得入耳呢一啲说话咧？
玛利亚对他说：我还是个处女。
玛利亚对佢话：我仲系一个处女。
但是呢，却有了身孕。
但系却有咗身孕。
这是不合常理的。
呢个系不合常理嘅。
也不是呢人所能够接受的。
亦都唔系人能够接受嘅事情。
所以约瑟的心中啊，充满了疑问哈。
所以约瑟的心中充满着疑问，
是不是玛利亚对我不忠实的？
是不是玛利亚对我不忠实呢？不忠实。
乡里面的人啊，怎么样看这件事情呢？
乡村里面的人怎么样去看这件事情呢？
那我又应该怎么样去处理这件事情呢？
我又应该怎么样去处理这件事情呢？
你们看，他是陷入了困境的当中。
我们看到他是陷入了困境的当中。
面对着发生在玛利亚的事情，他应该是坚持理念呢，还是要以慈怜宽容的心去对待他呢？
面对睇到玛利亚咁嘅发生嘅事情，佢应该系坚持己念呢，或者以一个宽容嘅心去对待佢呢？
未婚先孕呢，这个不合乎道德和礼仪。
未婚先孕呢个系唔合乎道德嘅礼仪。
更是呢不为摩西的律法所容啊。
更加系唔容许唔。被摩西的律法所容许的，
所以约瑟知道，假如他没有仁慈的心，
所以约瑟他知道，假如他没有仁慈的心，
那玛利亚在社会中就没有容身之地。
玛利亚他在社会当中就会没有容身之地，
也要被人用石头打死啊，
也都会被人用石头打死。
约瑟面对着仁慈和律法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呢？
约瑟他面对着仁慈和律法这两者之间的矛盾。
摩西的律法规定啊，对婚姻不忠的女人要用石头把她打死。
摩西的律法规定，对于婚姻不忠的女性要用石头打死。
所以约瑟真是很苦恼。
所以约瑟他真的很苦恼，
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但是十九节告诉我们说约瑟呢，他是一个义人。
但是十九节告诉我们，约瑟他是一个义人。
也就是说，他是一个正直。善良的人，
亦都系话佢系一个正直善良嘅人，
也就是因着他是个义人，所以他就做了以下的这个决定。
亦都因着佢系一个义人，所以佢做咗以下嘅决定。
他不愿意见到玛利亚受众人的羞辱，
佢唔愿意睇到玛利亚受众人嘅羞辱。
他更不愿意看到玛利亚呢受到伤害，
佢更加唔愿意睇到玛利亚受到伤害。
所以呢，他就决定暗暗的把玛利亚休了。
所以他就决定暗暗地把玛利亚休了
。我们看到约瑟他的仁慈怜悯的心胜过了一切。
我们看到约瑟他怜悯仁慈的心胜过了一切。
然后二十节说，正当约瑟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
第二十节那里所说，正当约瑟他思念这些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显现。
天使呢向他说，约瑟，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不要怕。
天使向他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不要怕。
天使呢这一句话呢，的确呢是约瑟所需要的信息。
天使的这句话却是约瑟他所需要的信息。
这是多么有力量的信息，
这个是多么有力量的信息。
不要怕，因为呢神是掌管一切的神。
不要怕，因为神是掌管一切的神。
我相信人人都面对着一些害怕恐惧的事情。
我相信人人都面对着一些害怕恐惧的事情。
凡是我们掌握不能够掌握的，
凡是我们不能够掌握的
不能够肯定的，
不能够肯定的，
这些呢都足以让我们呢感到惶恐不安。
这些都足以让我们感到惶恐不安。
生命是人所不能够掌握的，
生命是人所不能够掌握的。
那人也有许多的问题是找不到答案的，
人也都有很多的问题是找不到答案的。
我们希望神能够回答我们所有的问题，
我们希望神能够回答我们所有的问题。
但是神的事情以人的有限怎么能够去刺透呢？
但是神的事情以人的有限怎样能够去测透呢？
神也不会为我们解答所有的疑问。
神也不会为我们解答所有的疑问。
但是神却要我们不要害怕，
但是神却要我们不要害怕，
因为他是掌管着一切的神，
因为他是掌管一切的神。
保罗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保罗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越是他在困惑的当中，天使给了他这个宝贵的信息，
若是他
不要怕，
若是他在困惑的当中，天使给了他这个宝贵的信息，就是说不用怕。
今天呢，这也是在座的许多的人所需要的信息，
今天也都是这个在座的人许多的人需要的这个信息。
知识并不能够救人，
知识并不能够救人，
从来没有人呢，因为知识高就无忧无虑哈。
从来没有人因为知识高就无忧无虑。
而我们所需要的呢，是信心。
而我们所需要的呢，就是信心。
就是相信呢，一切都有神在掌管。
就是相信一切都有神在当中掌管。
发生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件的事情呢，都有神的旨意。
发生我们生命中每一件的事情都有神的旨意。
因此顺服神的人呢，最终必要见到神的美意。
因此顺服神的人最终都能够见到神的美意，
也要看到神的恩典，
也都能够要看到神的恩典。
能够有这样子信靠神 的心呢，
能够有这样的信靠神的心，
必然呢凡事都不会害怕了，
必然的就会凡事都不会害怕。
天使啊，在梦中向约瑟显现。
天使他在梦中向约瑟显现。
不但消除了他的恐惧。
不单止消除了他的恐惧。
和他的疑惑不安。
同埋他的疑惑不安。
天使呢，还有更重要的信息要传达给他。
天使还有更加重要的信息要传达给他。
就二十节的下半节说：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
二十节的下半节他说：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
因为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
因为他所怀的人是从圣灵来的。
这是神奇妙的作为。
这个是神奇妙的作为。
玛利亚所怀的孕呢，是一个神迹。
玛利亚所怀的孕是一个神迹。
我相信每一个生下来的婴孩都是一个神迹。
我相信每一个生下来的婴孩都是一个神迹。
但是玛利亚所怀的胎是独一无二的神迹。
但是玛利亚所怀的胎是独一无二的神迹。
是史无前例后无来者的神迹。
是无前例无后来的神迹。
因为耶稣基督的诞生是超自然的。
因为耶稣基督的诞生是超自然的。
他只有生母而没有生父。
他只有生母而没有生父。
耶稣基督在天上有父神，没有母神。
耶稣基督在天上有父神，没有母神。
耶稣基督在地上有生母，却没有生父。
耶稣基督在地上有生母，却是没有生父。
这就是最奇妙的之处了。
这个就是一个很奇妙之处。
天主教说玛利亚既是耶稣的生母啊，她就比耶稣大哈，所以祷告要向玛利亚祷告哈。
天主教说玛利亚既是耶稣基督的生母，所以她就比耶稣大，所以祷告要向玛利亚祷告。
我想这是很大的错误。
我相信这个是很大的错误。
因为圣经明明的告诉我们，
因为圣经明明的告诉我们，
耶稣的存在远比玛利亚还要更早。
耶稣的存在远比玛利亚更加更早。
其实耶稣就是神。
其实耶稣就是神。
他就是自由拥有者。
他就是自由永有者。
所以弥迦书五章二节论到耶稣的出生的时候这样子说。
所以弥迦书五章二节论到耶稣出生的时候就是这样说。
伯利恒以法他。
他说伯利恒以法他。
你在犹太诸城中为小啊。
你在犹太诸城中为小。
将来必有一位从你哪里出来。
将来必有一位从你哪里出来。
在以色列中呢，为我掌权。
在以色列当中为我掌权。
但是他的根源呢，是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了。
但是他的根源是从亘古太初就有了。
所以耶稣基督的诞生是最大的神迹。
所以耶稣基督的诞生是一个最大的神迹。
你相信神能够行神迹吗？
你相信神能够行神迹吗？
假如你相信万物都是神所创造的，
假如你相信万物都是神所做的，
神是创造世界的主，创造主啊，
神是创造世界的创造主，
那么其他一切呢都变得不困难了，
其他的一切都变得不困难了。
其实有很多历代重要的科学家，
其实有很多历代重要的科学家，
他们都相信这个宇宙的一切都是这位神所创造，
他们都相信这个宇宙的一切都是这位神所创造的。
当他们去观察宇宙的奥妙的时候，就不得不惊叹创造主的智慧。
当他们去观察宇宙的奥妙的时候，就不得不惊叹创造者的奥妙。
好像伽利略啊，哥白尼，
好像伽利略啊，哥白尼，
还有牛顿啊，
还有牛顿啊，
爱迪生，
爱迪生
啊，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
甚至呢，提倡进化论的达尔文啊，
甚至提倡进化论的达尔文啊，
他晚年的时候呢，发现他的进化论呢错误百出，
他晚年的时候发现了他的进化论错误的摆出了。
所以改而呢，就相信这宇宙中一位全知全能的创造神。
所以改为他相信这个宇宙中这位全知全能的创造者。
天使把玛利亚怀孕的秘密告诉了约瑟。
天使将玛利亚怀孕的秘密话咗俾约瑟知。
那现在天使又把第二个秘密告诉约瑟。
而家天使又将第二个秘密话俾约瑟知。
这个第二个秘密的就跟耶稣的特性有关，
这个第二个秘密就是与耶稣的特性有关的。
二十一节说，这孩子生下来之后，你要给他 取名叫耶稣。
二十一节这样说，这个孩子生下来之后，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
因为呢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
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
耶稣的意思就是拯救者，
耶稣的意思就是拯救者，
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的当中拯救出来，
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的当中拯救出来。
这个就是圣诞节的中心信息，
这个就是圣诞节的中心信息。
我们都是罪人啊，
我们都是罪人
啊，需要主耶稣基督的拯救，
需要主耶稣基督的拯救，
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
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
有很多不认识耶稣是 救主，
有很多不认识耶稣是救主，
不愿意相信他为救主，
不愿意相信他为救主。
因此呢，在他们庆祝圣诞节的时候，
因此是当他们庆祝圣诞节的时候，
圣诞节就变得他们一年之中可能是过得最荒唐的日子，
圣诞节就变成他们在一年当中可能过得的是最荒唐的日子，
更充满罪恶的日子，
更加充满罪恶的日子。
圣诞节不过是醉酒放宴、寻欢作乐或者是放纵情欲的时光，
圣诞节不过是他们醉酒行乐、放纵情欲的时光。
去年在奥克兰发生了这样子一件事情，
去年在奥克兰发生了一件这样的事情，
有一家电脑公司开这个圣诞舞会，
有一家电脑公司他开这个圣诞舞会，
那有一个高级的职员他也许喝酒喝多了，
有一位高级的职员或许他喝酒喝多了，
他就把同事穿着的这个奇装异服用打火机点着，
他就将个同事着住那件奇装异服就用打火机点起了，
那个料子可能是易燃的所以呢就活活把他的同事烧死了，
那个衫的质量可能是易燃的，所以很快的很活活的就将那个同事烧死了，
那他自己呢也要坐牢了
那他自己也要坐牢吗？
如果你认识耶稣基督为你个人的救主，
如果你认识耶稣基督为你个人的救主，
那圣诞节的就是你一年之中最有喜乐的日子，
那圣诞节就是你一年当中最有喜乐的日子，
也是最有意义的日子，
也就是最有意义的日子，
这也是人宣扬耶稣基督的日子，
这个也就是人宣扬耶稣基督的日子，
去告诉人在这里有一位的救赎主，
他告诉人在这里有一位救赎主，
他的名字叫耶稣，
他的名叫耶稣。
二十三节说人要称他为以马内利，也就是呢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
二十三节这么说，人要称他为以马内利，也就是说也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
我们的神是从天上降下来的，
我们的神是从天上降下来的，
他是降世为人，
他是降世为人，
住在我们的中间，
住在我们的中间。
神与你同在，你想这是多么奇妙的事情啊，
神与你同在，你想想是几么奇妙的事情啊。
我想大多数的人啊都信有神，
我相信大多数的人都信有神，
但是有很多的人啊却想用自己的方法来去寻找神，
但是有很多的人他是想用自己的方法去寻找神，
靠自己的努力啊来去 寻找神，
靠自己的努力来去寻找神，
甚至呢自己来到制造神，
甚至的自己来制造神。
但是你想想看，人的败坏，人的罪恶啊，怎么能够寻找到这一位圣洁公义的神呢？
但是你想想，人的败坏，人的罪恶，怎样可以能够去寻找到这位圣洁公义的神呢？
渺小的人怎么能够凭自己的努力去认识这个无限永恒的神呢？
渺小的人他怎样能够用自己的努力去认识这位无限的神呢？
就好像一只蚂蚁想认识人一样，
就好像一个蚂蚁他想认识人一样，
是不可能的，
是不可能的。
但是神不单单是圣洁公义的，
但是神不单只是圣洁公义的，
神也是有恩典有丰盛慈爱的，
神也是有恩典有丰盛慈爱的。
因此呢，在人没有办法寻见神的时候，
因此在人没办法去寻见神的时候，
神他自己的就来寻找人，
神他自己就来寻找人。
他是以马内利，
他是以马内利，
神降在人间，
神降在人间，
与世人同在，
与世人同在，
将神的爱、神的道、神的救恩、永生的道路显明出来，
将神的爱、神的救恩、永生的道路显明出来。
耶稣基督就是以马内利，
耶稣基督就是以马内利，
不是人能够凭自己寻找到神，
不是人能够凭自己去寻找到神，
而是神亲自的降临与你同在，
而是神亲自的降临与你同在。
天使把玛利亚怀孕的真正原因告诉了约瑟，
天使将玛利亚所怀孕的真正的原因告诉了约瑟听，
并且呢对约瑟说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
并且对约瑟说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
那约瑟怎么样做决定呢？
那约瑟他怎样做决定呢？
二十四节说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 妻子娶了过来。
二十四节约瑟就说醒了起来，就遵着主的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了过来。
他听从了神的指示，
他听从了神的指示，
顺服了神的旨意，
顺服了神的旨意。
他凭着信心和顺服的心来到做出这个决定，
他凭着信心和顺服的心来做出这个决定。
但是我们必须明白他所 做的决定也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但我们都要明白他所做的决定也都能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他必须呢带着身孕已重的玛利亚翻山越岭，从拿撒勒到伯利恒去，
他必须带着怀孕了的玛利亚翻山越岭的由拿撒勒翻到伯利恒去。
在伯利恒找不到客房，只有呢在马槽里诞生了这个婴孩。
在伯利恒找不到客房，只有在马槽里面诞生了这个婴孩。
跟着呢有大希律王的追杀呢，他们不得不逃难到埃及去。
跟着大希律王的追杀，他们不得不逃亡到埃及去。
当他们后来回到拿撒勒之后，
当他们回到拿撒勒之后，
他要忍受乡人的冷嘲热讽，
佢要忍
指指点点，
佢要忍受乡村人嘅冷嘲热讽，指指点点。
越是为了遵从神的话，顺服神的旨意呢，他付上了极大的代价。
约瑟佢为咗顺服神嘅话，顺从神嘅旨意，佢付上咗极大嘅代价。
然后25节说，他没有和玛利亚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
25节咁话，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
这是对他对玛利亚的尊重。
这个是他对玛利亚的尊重，
也是对圣婴耶稣的尊重和敬畏，
亦都是对圣婴耶稣的尊重和敬畏。
所以当这个婴孩出生之后，他就给他就按照着天使的吩咐给他起名叫耶稣。
所以当婴孩出生之后，他就按着天使的吩咐给他起名叫耶稣。
从此啦，越是的生命跟耶稣的生命就连接了起来了。
从此之后，约瑟的生命和耶稣的生命就连接起来了。
约瑟是一个木匠，
约瑟他是一个木匠，
他把他的手艺传授了给耶稣，
他将他的手艺传授了给耶稣。
那耶稣呢，也被人称为是什么，是木匠的儿子。
耶稣也被人家称为木匠的儿子。
当他们走在一起在拿撒勒的街道上的时候，
当他们行在一起在拿撒勒的街道上的时候，
也许有人说问啊，这两个是谁，
也许有人会问这两个是谁。
哦，是约瑟和他的儿子耶稣。
哦，会说这个是约瑟和他的儿子耶稣。
啊，是乡里的木匠，
是乡里的木匠。
也许啊，他们的店呢就叫做约瑟父子木器公司。
也许他们的店就会叫做约瑟父子木匠公司。
耶稣离开家之后出来传道，
耶稣他离开家之后出来传道。
有一天他到了耶路撒冷圣殿去，
有一天他到了耶路撒冷的圣殿去，
他看到里面许多做买卖兑换银钱，
他看到里面有许多的做买卖和兑换银钱，
玷污了神的殿，
玷污了神的殿。
耶稣愤怒起来，就推倒他们的桌子，把鞭子赶他们出去。
耶稣愤怒起来，就推倒了他们的台，将他们用鞭子赶他们出去。
也就是说，这个是神的殿，是祷告的殿。
耶稣说，这个是神的殿，是祷告的殿。
可是你们却把它变成了贼窝。
但是你们却是将它变成了贼窝。
圣经说，当时有人问这人是谁。
圣经有话，当时有人问这个人是谁。
啊，能够有这么大的胆量哈？
能够有这么大的胆量？
有人回答说，这是木匠约瑟的儿子。
有人回答说，这个是木匠约瑟的儿子。
所以你们看，约瑟的生命就是这样子的，与耶稣基督的生命连接在一起。
所以你看看，约瑟的生命就是这样的，与耶稣基督的生命连接在一起。
我相信当约瑟离开这个世界之后，
我相信当约瑟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后，
到了天家，
到了天家，
耶稣要对约瑟说，
耶稣会对约瑟说，
你把我迎接到你的家中来，
你将我迎接到你的家中来，
让我呢在你的看顾保护和教导之下成长，
让我在你的看顾保护和教导之下成长。
现在我也欢迎你到天家来，
现在我又欢迎你到天家来。
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
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
当你的生命跟耶稣基督的生命结连在一起的时候，
当你的生命和耶稣基督生命结连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有永生的盼望，
你就有永生的盼望，
也必要得着荣耀的赏赐，
亦都必须得着荣耀的赏赐。
圣诞节不是色彩缤纷的装饰，
圣诞节不是色彩缤纷的装饰，
不是灯光闪亮的圣诞树，
不是灯光闪亮的圣诞树。
圣诞节不是听美妙的这个歌曲或者是音乐，
圣诞节不是听美妙的歌曲和音乐，
圣诞节不是送礼或者是宴乐，
圣诞节不是说送礼或者宴乐。
圣诞节是以马内利，
圣诞节是以马内利，
是神从天而降，
是神从天而降。
住在人间，
住在人间，
与你同在，
与你同在，
是神的爱借着耶稣基督显明在人的面前，
是神的爱藉着耶稣基督显明在人的面前，
把我们呐、从罪的当中拯救了出来，
将我们由罪的当中拯救出来。
今天假如你还没有信靠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
今天假如你还没信靠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
但愿你今天能够接受他做你的救主，
但愿你今天能够接受他做你的救主。
那我可以向你保证、
我可以向你保证，
今年你所过的圣诞节一定跟往年不一样，
今年你所过的圣诞节一定跟往年不一样，
你必要得着属天的平安，
你必要得着属天的平安，
真实的喜乐，
真实的喜乐，
永恒的盼望，
永恒的盼望，
因为神与你同在，
因为神与你同在。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主，爱我们的神，
亲爱的主，爱我们的神，
当我们计划着庆祝圣诞节的时候，
当我们计划着庆祝圣诞节的时候，
主啊，求你把我们从忙碌的计划当中来到、思想你诞生的原因，
主啊，求你叫我们从忙碌的计划当中来到思想你诞生的原因，
叫我们真正的认识你为我们生命的主，
叫我们真正认识你为我们生命的主，
以至于我们过圣诞就过得更有意义，
以至于我们过圣诞节能够过得更有意义，
圣诞节就成为我们、就成为神你降在我们的家庭，降在我们个人心中，
圣诞节就成为你个人降落在我们的家中，降落在我们个人的心中，
叫我们能够因罪的赦免而有永恒的盼望，
叫我们能够因罪得赦免而有永恒的盼望，
有属天的喜乐，
有属天的喜乐，
更有主你所赐的平安，
更有主你所赐的平安，
愿人都能够得到 这个无上的福分，
愿人都能够得着这些无上的福分，
我们祈求奉靠主圣名，
我们祈求奉靠主圣名，
阿们
阿们。